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次与重病也同修关于炎症声明的谈话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1号。季节，一位老年大法弟子，也是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老大法弟子，我在刚刚得法时就在练功点上认识了他。20多年面对中共迫害的风风雨雨，我们一起走到了今天。这20多年，季节走得颇为艰难，不仅和所有大陆同修一样，承受着邪党的各种骚扰、迫害，而且严重的气喘也时断时续地伴随着他。针对气喘这一严重病业，这么多年来，季节也一直在向内找，也在不断和周围同修交流，争斗心、利益心等等也找到不少，也在努力修去这些执着。并发正念，可身体的状况总是反反复复，似乎没能找到根本。季节很苦恼，周围同修也很无奈。前年，季节又遭迫害，被绑架到拘留所、看守所许多天。回来后，他说很后悔，在压力面前做了配合邪恶的表态，然后赶紧给明慧网发去了炎症声明。前些天，他来我家，说自己喘得更厉害了，向内找。觉得是因为自己以前做的一些错事还没曝光，所以又写了一份炎症声明，让我帮他修改后发给明慧王。我拿过他递来的纸一看，首先就是3个悔字，而且每个悔字后边都跟了一个重重的惊叹号。我知道他一定是有发自内心的悔意，但还是告诉他不用这样表示，把做错的事情说清楚，找出心性上存在的问题，决心改正就是了。2天后，季姐又来，恰好我妻子同修刚刚出门，她说还在楼下遇上了。我看她脸色苍白，喘得厉害，赶紧请她坐下。她说这阵子越来越重了，我真担心。我不怕死，但我不能给大法抹黑啊，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修大法。一边说着，一脸的凄然，然后让我给她下载周刊，因为这2天她那里网络不畅。我打开电脑开始操作，他说顺便看看炎症声明发表了吗。于是我在明慧网首页的搜索栏输入他的名字，打了一下回车，一会儿页面显示出7-8个搜索结果。我扫了一眼，姐，只有你去年的炎症声明，这次的还没发表出来。说完刚要关闭浏览器，他说你查查有没有2007年的。我往下逐条查看着搜索结果，告诉他没有07年的，有一个08年的。我嘴上说着，眼睛盯着屏幕，忽然心里一沉，然后转过脸看着坐在旁边的季节。姐，我觉得找到原因了。他不解地看着我，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说，姐，我是说，我觉得我找到你这么多年气喘的原因了。那你快说。季姐眼里充满了急切。我手指着屏幕，姐，你看这么多年你时不时的就发一个炎症声明，整个的时间跨度是不是能和你这么多年的气喘对应上？她点了点头，却满脸疑惑。我继续说，姐呀，啥叫炎症声明啊？简单的说， 得是严肃正式的表态吧，说话得算数吧，而且大法弟子的严正声明是在向师父表态吧。他点着头，似有所悟地让我继续。那严正声明说的是啥呀？是不是我们面对邪恶，因为有放不下的执着而违心的妥协了，告诉邪恶说自己不练了，然后求师父原谅，承诺改过，还想练，还想让师父要我们呢？季杰点头。我继续说，那一次又一次的严正声明就是对师父一次又一次的承诺吧。可同一个承诺一次又一次的说，为啥？不就是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没兑现吗？不就是自己说话不算数吗？一次又一次的说话不算数，不就是每次面对严峻考验没过去，不想过吗？如果师父今天站在这儿问你，小季啊，你啥时候能过这一关呢？你的严正声明我能信吗？你怎么回答？我停下来，静静地看着季杰，似乎等他回答。季杰不善言辞，此时更是一脸饱含羞愧、窘迫的复杂表情，不断地说：是啊，我太差了，怎么办呢？我示意他不用自责，然后继续往下说。修炼中，一次一次的大关没过去，就是没提高啊。这么多年在关键问题上不提高，就是在浪费宝贵的修炼时间啊。一直不能提高，就将失去机会，最终也不得圆满。如果不能圆满，我们这么多年不是白忙了吗？我们从走入大法那天开始，就从师父的法中明白了名利是什么，就明白了生命生死是什么，也一直在说放下生死。二三十年了，我们真的放下了吗？说着，我看着他，拍了拍自己的心。你今年都快70岁了，连我这个当年的小老弟都50多了。人生，我们什么都经过了，也什么都知道了。我们问问自己，到底还有啥让我们如此的牵挂？还有啥这么让我们放不下呢？是这些吃吃喝喝，是这些漂亮衣服，是家里的老老少少，还是街上的男男女女？随手我指了指我家的饭桌，他的衣服和窗外的街市。我查过，中国人目前的平均年龄大约是75岁，也就是说，有很多人是活不过这个年龄的。你的年龄，你的身体状况，你能确定你还没有过天年吗？超过天年，延续来的生命可是用来修炼的呀，关键的大关过不去会怎样？我们的修炼状态，师父看得见，旧势力也看得见啊。旧势力看着我们在关键问题上一次次的过不去，看着我们一次次用冠冕堂皇的声明欺骗师父，看着我们犯了大错，就发个声明以求心安，然后依然故我，不求上进，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们？不知不觉的，我似乎已经不止在说季节，而是把每句问话都打进自己的心里。正法到了今天，随时都会结束，这一点我们从常人社会的形势变化也能体会出来。如果师父说正法明天结束，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，只会遗憾自己还有太多的执着心没去净，会着急。所以，我们眼下遇到的每一次考验，很可能都是最后的机会，我们千万不能再悠哉悠哉了，真的没机会了。说到这一句，我心里感到了沉重，不得不停了一下。我悟到，严重声明就是无比严肃的承诺，是对神的承诺，对师父的承诺，是必须严正的，只能有一次，最好是一次也没有。我们没能达到，是我们悟性差，做得不好。师父宏大的慈悲没有放弃我们，可我们自己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，我们得为自己负责。即使这样，机会也是少而又少了。所以我建议，从今天开始，从此时此刻开始，忘掉严正声明和弃船，过去的让它过去，不再想它，每天只想着师父怎么说的， 我们就怎么去做，有一天算一天，再不懈怠，直至正法结束。说完，我不由自主地长叹了一口气，仿佛做了一件大事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季节郑重地说，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，感觉刚才就是师父借你的嘴在点化我，师父看我这样着急呀。我也感慨地说，今天咱姐俩有机会单独聊这么久，可能也是师父的有意安排吧。这时我发现季姐的面色渐渐红润了，气喘也平缓了很多，我赶紧把我看到的告诉她，她也高兴地说，我感觉到了，不难受了，说着指了指脖子的喉咙处。季姐走后，我感觉到自己身上一些难以名状的不纯净的东西去掉了很多，感觉到一种清透轻松的舒畅。同时我也很感慨，平时虽然也爱说，法理还算明白，但似乎没有今天表现得这样好。尤其我平时表现强势，动辄批评指责同修，粗声大气，善心不足。同修常说和我说话有压力，可今天我虽然也用了很多问句，但自己都能感觉到是发自内心的为对方好，同时也是在自问，是真心的希望彼此都能好起来。谢谢师父的加持和救度。修炼层次所限，不足处敬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监狱里23年的修炼路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6月21日。我太不幸了，犯了杀人罪，被判无期入狱，生命走入绝境。我太幸运了，狱中得到法轮大法，生命绝处逢生。在监狱中23年经历的太多太多，在此仅写出还记得的点滴。一来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，二来提醒自己和同修，在宽松环境下一定要精进实修，珍惜稍纵即逝的修炼机缘。第一部分，在监狱中得法获新生。1997年，我因为犯了杀人罪，在看守所待了10个半月后，被判无期徒刑，押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。那时我心里绝望了，只能破罐子破摔，再加上身患多种疾病，头痛，大肚子病，心脏病，见到谁拿药了就抢着吃，真是生不如死。到监狱集训了半个月后，下到一监区，因为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，还是无期，不能干活，也就不给分儿。没有分儿，拿什么减刑啊？一点希望也没有，只能在病痛无望中苦挨着。有一天，一个犯人老太太看我太可怜了，就对我说，你去找郑老太太练法轮功吧，她瘫痪17年都好了。我根本就没听进去她说的话，那时的我痛苦的死去活来，啥都听不进去。她连着对我说了4天，到第4天我才听明白了。我就去找郑姨，说我要跟他练法轮功，他非常惊喜，就开始教我练功。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打压法轮功，很多刑事犯还有警察都练法轮功。练完功回来，我就感觉饿了，那时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了。我的邻铺非常惊讶地说，你多少天都不怎么吃东西了，我去给你找馒头。他找到一个馒头，我几口就吃下去了。吃完了，我说
没吃饱，他又去找来一个，我又吃了一半。从那天以后，我就每天都跟着正一去练功了。说来神奇，口诀我都没怎么背，就都会练功了。没多久，我就能出工干活了，身上的病症全没了。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让我重生。师父的救度之恩，我无以回报，只想今生好好修炼法轮功。当时有几十个刑事犯在监狱得法，我们成为同修，还有别的监区的。每天同修们都能见面，早晨五点我们就可以出去练功，我们都能严格的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做事。警察经常说那些不好管的刑事犯，让他们练法轮功。当时我们的修炼环境真挺好的，能看到大法书，还有电子书。说起正一，在家时他是一个瘫痪的人，他有三个孩子，丈夫整天喝大酒，喝完就打孩子骂老婆。他总是爬着做饭，他也是心脏病，多次犯病的时候都差点被火烧着，都是他的邻居帮他灭了火。有一次他的丈夫喝多了，拿起刀就要杀孩子，正一爬着拿起镰刀就把丈夫给搂死了，因此他被判了死刑，后来上诉改判为15年。送监狱时他是直接被抬到病号监区的，后来他病重起不来床，全身浮肿，看着这个咽气儿，那个死去的，他就说，我啥时候咽这口气呀。有一天有一个保外就医回来的犯人拿出来一本转法轮，说书可好了，让正一看看。正一拿书都很吃力，也就看了100来个字，他就睡着了，4个小时才醒，然后接着看。看300个字的论语，他睡了3次，每次睡4个小时。最后一次睡醒时，他说，哎呀，妈呀，我身上的肉呢？给他拿书的犯人说，正杰，你都好了，你身上的浮肿都消了。正一说，太神奇了，这是一本神书啊。从那天以后，他身体就一点点的好转，后来能坐起来了，试着一点点盘腿，因为他的腿是直的，回不了弯儿。开始刚回一点弯儿，豆大的汗珠就下来了，他就是坚持，后来就能站起来练功了，再后来就能够走路了。警察看他好了，就让他下大监区了，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个一监区。我就和他结上缘了，和大法结上了缘，是他带着我学法练功的。正一瘫痪10多年，是被抬进监狱的，在监狱得法修炼后，是自己走出监狱大门的。第二部分，在巨难中坚韧守初衷。第一，修炼环境变得艰难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在车间里加班，突然听广播说有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。当时有个同修就说，不可能，练功人怎么能自焚呢？后来才知道是江氏集团栽赃陷害法轮功。就是那样，警察也不管我们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除了做好事就是多干活。警察都说让那些不练功的犯人快学法轮功，看那些练法轮功的总做好事也不打仗，多好。直到2003年以后，开始从外面往里抓法轮功了，抓进去就分到各个监区干活。2004年以后， 对抓进去的法轮功学员就开始做转化了，不让他们睡觉，打他们，体外审一晚上，连打带骂，有的早上回来哭着写转化书，不转化的关小号。后来小号里的法轮功学员多了，我们就跟警察要他们出来，不放人我们就绝食。我们绝食五天，那时的状态非常好，五天没吃饭也没喝水，照样干活，出去抬雪什么活都能干。警察就在我后边跟了五天，那时还很重视我们，害怕我们出问题。等后来迫害时间久了，也顺手了，也就不重视我们了，也不害怕出问题了。第二，我们都叫小北京。我们在监狱里得法的同修胆子都很大，我们知道外面的同修都去北京护法，为大法说公道话，我们也去不了啊。我们早上五点就去旗杆底下练功，我们都叫那里小北京。他们就把我们押进小号，打骂我们。防火演习时，有的同修就打七八米长的真相横幅，然后就被送小号，手铐脚镣都戴上。后来迫害的越来越严重，有的监区在冬天下大雪的天气里，强迫法轮功学员解开衣服趴在雪地里冻着，手都冻黑了，也有时让站马步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他们用各种残忍的手段迫害，后来就不给我们分了，没有分是减不了刑的。有一天我们说好第二天都不干活了，没有想到第二天又都上机台干活了。我一看同修都有怕心，当时我就想，我得做到真，说不干了就没干。我用的机台和我干的那些活就在那儿放了三天。到了第四天，大队长找我说，你真的不干了？我问大队长，要不给你开工资，你会上班吗？他说，那倒也是，但是这好几百人都看着你不干活，就这样养着你，不就都不干了吗？只能把你送小号了，别的监区也有不干活的，也都关在小号里。那里迫害很残酷，戴手铐脚镣，白天晚上都不给打开，一关就是两个多月。我们几乎就是整年在小号里，每次关两个多月，回到监舍也就是一两天，找点什么借口又把我们关进去了。第三，揭露打毒针。我不记得是哪一次给我们打毒针了，第一天打一瓶，第二天两瓶，两瓶就有点迷糊了，第三天打三瓶，打完带着我们去看邪恶搞的傅宜斌杀人等录像，看了好长时间才把我带回来关进小号。那时我已经迷糊了，鼻子出血了，嘴口干得起刺了，后来我晕过去了，同修们就喊来人，他们给我打开手铐，好长时间我才醒来。没过几天说要来检查的，有一天下午说今天午查的来，是专查警察的，就让小号干活的早点回来，说一会儿来检查的。晚上五六点钟，警察来告诉我不许练功，一会儿检查的来。本来我也没想练功，因为把我们捆绑多少天了，小号没人敢练功。他这一说反倒提醒了我，这不是让我练功吗？我今天就要突破这个。到了八点多，我们都在铺上，铺上有地环，把手铐穿过去再铐在我们手上，是动不了的。把我们打开之后我就下地了，跟我在一个屋的还有一个李同修，我说咱俩练功吧，他说你练吧，我就下地开始练功，谁都没有进来拦我。办公室里有监控， 我想他们是在监控里看着呢。练完第四套功法，同修一看也没人来管，就跟我一起练。练完功快半夜12点了，我就躺在床上。过一会儿就听楼梯响，我想一定是警察来了，我就起来了。果然是警察来了，我就喊报告，是王狱长带着午茶上来的。一个是年岁大的，另一个是年轻的。因为是铁门，就一个小洞能看见他们。我就喊报告，那两个午茶说把门打开，王狱长就把门打开了，问我有什么事。我就问他们为什么给我们打毒针，狱长说那不是毒针。午茶一直盯着狱长，狱长吓得说那是我们狱长商量好的专门给你们配置的营养药。我说不是毒针，你们为什么不打？而且打完鼻子嘴都出血。狱长一直跟午茶解释说不是毒针。午茶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那个狱长。第四，乌云遮不住太阳。后来坚持练法轮功的人就越来越少了，因为总迫害我们。原来警察都学，打压以后他们就不学了。还有一次，大概是2004年吧，把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都弄到方厅办公室里坐着，有犯人看着我们。有一天下午，有人要上厕所，犯人不让去，法轮功学员就把囚服脱了，我们也就都脱了。犯人就害怕了，去找警察。他们来了之后就叫我们穿囚服，其实说心里话，脱下来谁还愿意穿呢？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迫害我们。第二天就开始把我们都分开了，不去那个办公室了，把我们全都吊起来挂在床上的最高处，脚离地都有1尺高，每个屋都有法轮功学员被吊着。晚上犯人收工回来一看，每个监舍都挂着法轮功学员，有的犯人都哭了，说这是干什么呀。有个王同修在6楼挂了好几个小时，下肢都没知觉了，又给拖到5楼重新给挂起来，挂了2天就有穿囚服的了。还有一次我们正洗漱就打铃点名，我们都没有穿好衣服，我把单服穿上，里面什么都没有穿，就开始站好点名。点到名的让蹲下，因为我们不蹲，看着我们的犯人就在后面给我们下破绊。我们不知道他们这样迫害我们，不知道谁把狱长叫来了，因为看狱长来了，我们就都靠边站着。狱长走到我跟前，监区警察跟狱长说他还是刑事犯，也跟着不蹲。狱长就说压他小号，犯人就把我拖到小号。小号是5个屋，1、5号是铁门，2、3、4号是铁栏。我被关进4号，那是4月中旬，天气还很冷。当天晚上给我送的被子，狱长下令不让给被子，又拿回去了。因为每个小号里基本上是法轮功学员。第二天上午，刘狱长来到小号，让把我送到5号去。5号又冷又滴水，刘狱长说我不打你也不骂你，就虐待你，都把你们挂起来，就走了。当时我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，后来我才知道。把我送到小号当天晚上，就把同修都上大挂了，后来也就都配合点名了。当天晚上我就知道被关进小号是自己有漏，我就在想，师父啊，虽然我有漏被送小号，我也要好好过关。每天都从1号开饭，一个屋一个屋吃，第一个屋吃完往下排着吃。刚开始饭是热的，吃到最后就冷了。 我被关进五号的第二天，就从五号开饭了。因为我穿得少，每天冻得直哆嗦，白天晚上都那样。白天是背靠，晚上是前靠，可以躺着。等到第四天，警察换班回家之前跟我说，我找负责你的警官和你谈谈。我说，他们都那么说话，我不谈，你下班吧。这个值班警察对我还很好。我说，乌云遮不住太阳的。他问，谁是乌云，谁是太阳？我说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他就走了。他三天一个班，他下班的第二天晚上把我冻乐了。我说，师傅啊，就差心没冷了。饭是冷的，屋子是冷的，铺是冷的，什么都是冷的，就是我的心没有冷。我对自己说，咋的，还能冻死你呀，哆嗦什么？就直直躺在那儿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自己的元神出去了，就看自己躺在那儿，身体还冒着热气呢。有两个同修在我身边，说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到第三天早晨，狱长来了，让警察该给被子就给被子，监区就给送来了被子，我这一关总算过去了。天气越来越热，已经到了五月一日了。这时我已经被关小号二十多天了，我身上已经臭了。有一天狱长来了，问我待得怎么样，我说这又不是宾馆。狱长让警察给管我的干部打电话，让把我接回去，没打通，狱长就让他们直接把我送回去了。回到车间，到了晚上，警察让他们给我整点热水洗洗澡。洗完澡后，我上床后发现脚底板整个一张皮都脱下来了。犯人说，你就这么回来了？我说是。他不相信，还去问警察。我去小号以后，监舍同修都被他们给挂上，也就都配合点名了。有的同修说，我们也不甘心点名，就每天跟着点名，有时蹲，有时不蹲。后来我们就都不蹲。警察告诉犯人迫害我们，犯人就在后边给我们下绊，把我们整的都不能上厕所，蹲不下。是警察夏凤英让犯人干的。我回车间后，有一天点名，我们说好都不蹲，犯人就下绊了。我站在第一排，他们还是那样干，点到后边把张同修摔没气儿了，好长时间才醒过来，当时脸色都是白的。警察害怕了，就开始骂犯人，说不给分，不给减刑了。犯人就哭天喊地地说，你们让干的出事了，又不给我们分，又不给减刑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不出来点名了，犯人都跟着我们解光，都回自己监舍点名，也都跟着不蹲了。我们的环境一点点的就好起来了，我们都非常随便，能在一起学法发正念，一点一点的我们就试着练功了。开始也不能好好的让我们练功，也是一点点突破，后来就都能练功了。记得有这样一件事，有一个叫顾淑兰的犯人剩十个月出狱，因为没有及时报上卷，不给减刑，他就不在车间干活了，回到监舍。监舍有很多法轮功学员，学法练功发正念。顾淑兰每天都听同修读法，后来就跟同修一起练功了。有一天早上，他起床就和同修说，他做了个梦，梦见从自己身体里出去一个大黑球。他正说着，同修发现他的罗锅没了，胸和肋都出来了。以前是看不到胸和肋的，是出车祸造成的。他家人接见他时，他爸爸说，你咋还高了，白了，漂亮了呢？ 他让爸爸看他背后的罗锅也没了。他爸惊奇地问他怎么好的，他告诉爸爸是练法轮功好的。这山南海北没治好的病，练法轮功竟然好了。父女俩高兴得不得了。他没结过婚，入狱时又黑又罗锅没得看。走出监狱那天是一个漂亮的大姑娘。当时的犯人、狱警、他的亲人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。第五，思六不准。忘记是哪年了，一直被关在小号里，还有两天过年了才让我回监舍。我看见监舍门边贴了一张法轮功不许这不许那的六不准宣传单，我就在想等年三十那天我就把它撕了。第二天年三十也就是过年了，我在上铺，我就把水果摆在床上，是给师傅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几个水果。监护小组人员就看见了，就跟我们一组的五个人说是不是给他师傅供的呀。组长说没有照片又没什么，没事儿。过一会儿其中有个人还说能行吗？警察看见了不得说咱们吗？犯人头刘大侠去找警察了，警察让刘大侠去把水果掀了。刘大侠上来了，我就告诉他要掀了就会遭报应，那是我给我们师傅供的。他没听就给掀了。警察让我去办公室，我就往门口走，我一把就把六不准给撕下来了。他们就喊那是监狱管理局贴的。警察就给大队长打电话，大队长说给他压小号。他们几个就把我往小号拽，我没有穿棉裤，犯人头刘大侠不让穿，说你们不有能量吗？他们就把我连拉带拽弄到院子里，往小号门口整我。到小号门口我就喊，他们把我嘴捂住，我没有喊出来，把我嘴都弄出血了，就把我送进小号。当时值班警察大过年的不愿意看着，就请示狱长让我回去，说狱长喝酒呢，一会儿就回来放你，就让我去有暖气的屋子里。不一会儿管小号的大队长来了，让我去没有暖气的屋里。我没穿棉裤，而且还靠着前靠，就把我送到最冷的那屋里，想冻我呗。他们没有想到，我感觉这个屋子像火笼一样。他们穿着棉袄还去暖气那屋子里烤呢。我对犯人说，你快点把扣子解开，我把棉袄脱下来。他们说我们冻这样你咋还要脱棉袄，我说都出汗了。他把扣子解开，我把棉袄脱下来，带着背靠躺那儿就睡着了。睡到晚上八点了，狱长酒还没喝完。八点半了，我们监区来了两个警察，那是狱长让他们来接我回监舍的。他们两个让我说个保证，回去不能这样不能那样，我就是不说话。后来看我真不做保证，也就带我回去了。回去后已经快晚上九点了，他们已经吃完了饺子。一个姓李的犯人就去给我拿酱油和饺子，干部说你们不能整他了，就走了。我想是狱长有话呗。干部走后，犯人头刘大侠把给我拿酱油和饺子的李犯人叫到厕所一顿打骂。第二天有人告诉我刘大侠头疼还不敢吃药，怕我看见说他遭报应了。第六，闯病夜关。2011年9月20号，我突然右边身子都不会动了，警察让我去医院法外看病。开始我不去，第二天警察又找我，就去法外看病了，说是脑梗，回来给我打针，两三天都没扎进去。第四天我想就这几针打完就不打了，三天后我就能下地了，扶着床一点点的挪。隔壁的同修说 你把手撒开，看你能不能走。果然，我把手撒开也能走了。等我再去医院检查，犯人都说，哎呀，你这大法没白信呐。大约是2007年换狱长了，监舍不让留人，开始把我分到病号监区。到病号监区，我是上铺，下地练功，他们不让，我也不听他们的。待了三天，就把我分到五监区了。病号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基本都是转化过，所以不让我在那儿。五监区算我才两个同修，陈同修也是在狱中得法的。两个多月后的一天，突然我又出现嘴歪眼斜的现象，又把我弄到法外就医，让我住院，半个多月也没治好就回来了。回来后，我每天晚上练功，练功是在两张床单中间，看着我的犯人说，你练吧，没事儿。我看着你脸一天比一天好，这功法真好，住院都没管用。大队长看我好了，就找狱长把我送到食堂间去了。开始的时候很好，能学法练功。第七，狱中正行的同修们。在一间区有一次，大法弟子关素玲把囚服脱了，然后张小波也把囚服脱了，然后就被关进小号，把张小波给吊起来了，最后还是把囚服穿上了。几天以后，把关素玲提到监舍给吊起来了，他就昏死过去，就用锥子扎人中，醒来后还吊，吊了好几次，就给他放回来，还告诉他回来不许说。张淑芬晚上起来立掌，第二天下午一点，犯人叫他说，警官找你谈谈，根本就不是谈，把张淑芬拉到电工房，五个肥大扁胖犯人把他嘴粘上，眼睛蒙上，手以背剑似的扣上，五个人打，从下午一点打到下午三点半才领他出来上厕所，两个人搀着，一张脸都打歪了，满身卡的都是囚犯的犯字。第三天，狱长来到车间，我就报告，我问狱长，谁给犯人的权利随便打人？狱长说，找你们警官说，处理不了我再处理。然后几个犯人把我拉到办公室，绳索棍棒还有电棍全拿到办公室，往桌子上一扔，电棍冒着火花，外面法轮功学员张连文、王立文就喊法轮大法好，然后就把他们俩铐到电工房。犯人跟夏凤英说，我打抱不平，我想狱长走时有话，不让他们打我们。五点收工了，把他俩从电工房也领出来了，我们就跟着一起收工了，把我夹在犯人中间。犯人偷着告诉我，狱长有话，超过50个法轮功喊法轮大法好，警察就扒庄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不挨打了。有一次我们不打贝罗，就把我们靠在床上，在地上坐了一宿，不让坐坐垫，我们不带名签，也把我们铐起来。有一年元旦那天晚上，让我们脸贴着墙，因为墙上淌水，我们不干，就让我们在水房站一晚，天亮了才让我们回监舍。听同修说，打包车间的法轮功学员整体在水泥地上坐着，一天给半个馒头，持续多少天呢？还有最开始迫害的最严重的是二监区，郑杰去接收新的好转化的同修到他们二监区转化一个500元钱，不知他转化了多少，把法轮功捆起来躺在地上，让犯人在身体上踩，膝盖用马蹄针扎。还有一次，犯人牛雨红用棒子把同修的腿打折了，被关进小号，不知道多少天也不让出来，大法弟子慈悲把犯人牛雨红要回来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。这都是在二监区待过的同修跟我说的。 在一间区待过的胡爱云绝食五六年，每天灌三次食，插管三次，再后来就去病号间区了。张艳芳被迫害离世，王颖离世，死之前还逼他写转化书。犯人刘大侠还带笔写，隔着衣服给我们扎针，按着我们给我们抽血。我们十几个同修在一个屋坐着，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一帮犯人按着就给我们铐上。九间区法轮功学员宋英杰因为练功被道长和组长段恒和孙志英、张健、张亚军等毒打，脸都变形了，第二天又给送进小号，等半个月回来还是练功，十多个人按着打他，他被打得脸都跟熊猫一样。第一次被打的时候，警察肖淑芬喊去把擦厕所的抹布找来，把嘴给他堵上。法轮功学员梁淑荣在九间区，犯人把饭倒地上让他吃，还被江明秋和另一个犯人抬着他往地上蹲，他的腰都被蹲坏了，他七十多岁，我写这篇文章时他还没有回来呢。屈同修跟警察说话，等警察走了之后，犯人景少琴等把门关上，把屈同修脸都打坏了，不知用什么打的。还有一次早上没喊起床，屈同修刚坐起来，他们犯人就把他拉到便衣库好顿打。打他的人有于天娇、段恒等，他们俩现在还没有出狱。在一间区大队长崔红梅、二把手夏凤英让我们每天挑两大箱的牙签，我们挑不完，管事的就去找崔和夏，说我们不好好挑，大队长就一个个的找问口供，问我们挑不挑，有的同修说不挑，就给关小号，还有送回监舍，让犯人用绳子给捆起来，还有罚蹲的。轮到我的时候问我挑不挑，我说挑不了两箱，大队长说那就不压你小号了，就把我送回监舍了，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挑了。我们每次进小号都是两个多月，给我们喝玉米水、大头菜，都是用大力的盐拌的，我们把大力盐挑出来放到水泥台上，饿了我们就含盐粒子，渴了我们就喝冷水，冬天进小号我们都穿得很多，他们就往下扒我们的衣服、袜子，冻我们，把门窗打开冻我们，不给我们吃饱。有一次给我们喝玉米面水，每天两次，把同修们饿得直摔跟头，鼻子卡破，后脑勺摔出包，把郑姨也饿得受不了了，郑姨就往上搬腿，搬了好半天才搬上去，然后就昏过去了。同修们就喊，这时魏狱长来了，那时他管小号也吓坏了，出人命他也负不了责任的。同修说，郑姨要有个好歹，我们就告你。郑姨好长时间才醒过来。有一次男警察多，把各个监区的法轮功一个监区一个监区的往出拉，带着犯人的医疗队出去迫害法轮功学员，用电棍、塑料棒在院子里跑，不跑就打，我们扒窗户都能看到。等到晚上迫害完回来，我们都不认识同修了，因为脸都变形了。我们在一间区的同修没被拉出去，因为有个同修总跟大队长讲真相，等监狱里来问，说你们监区的法轮功用不用我们管，大队长就说我们自己能管，就这样没有把我们放出去被迫害。2020年7月25日我出狱回家了。结语：只凭着对师父的信，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加持保护我走到今天，真是跟头把式的，左一跤右一跤的。对不起，时间太久了，有的时间都记不准了。 其实我们都明白，观难中有我们生生世世造下的罪业，师父已经给消去很多很多了，要是全让我们自己还，怎么还得了啊？也有迫害的因素在里面，但是只要我们信师父，就能闯过来。愿我们都能珍惜这万古机缘，坚信师父，兼修大法，圆满随师还。感恩师尊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更大的善意会让摇头变点头，作者香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6月22日。今日清晨我们练功点还有10分钟就练完功了，我见到有一群人正在酒店门前往车上走，离我们练功点大约8-90米。我心想练完功再去，转念又想到我练完功再去，人车都走了，想着想着就过了5分钟了，就人急呀，还有5分钟我也坐不住了，立即收拾行装快步去到酒店门前。路客们站在马路两边，阴天即将下大雨，站着等车的人很散，听声音是广东人。我向着大家打招呼，大家好，见到大家很高兴，我也是自己人，我是来祝大家平安身体健康的。大家记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，祝大家越来越好。这时有个中年人，我看他是这群人中最有威信的人，他高兴地对我说好好好，我就帮他先三退了，他又向着我竖起大拇指。有些人退了还开心地笑不拢嘴，我抓紧时间快讲快退，争取在大雨到来前和他们上车前做完三退。他们见到家乡人来祝大家平安都很高兴，很快就退完门前这些人，我又过马路对面很快又做完了，我就定下来环视一下，看看周围还有人未讲未退的吗？啊，这边铺头门口有几个人在看人开店铺，在另一头远处还有3个上年纪大约60多岁的退休人士。我就快步上前打个招呼讲真相，一个一个的讲。他们三个人像个品字形的向着马路，前一个人是蹲着的，后边2个人是站着的，都摆手和摆头不想听。我心想不能让他们错过生命得救的万古机缘。师尊心经文惊醒开头第一句就说，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，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。我就实践师父讲的法，用更大的善意和爱心去讲。先生，没事的，请大家放心，你们的出来是上天的安排，是来平安的，我珍惜你们的机缘，祝大家平安身体健康，送给你们福音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一正压百邪，你们身上不好的东西就清除了，瘟疫就远离了，身体就健康，还有退党保平安，上天只看你的心，你们心中明白就行，平安为自己，平安最重要，平安是福，平安是真福，天赐鸿福，请把这个最大的利益带回去，祝大家好运。我这样一讲，他们三个人听完立即就改变了原来的态度，并各自都说好，又用力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三退了。其实过程中他们三个人都看不到各自的状态的，因各自面向一方，只是各自都听到讲真相的全过程。 我体会到，在面对面劝三退的过程中，慈悲是非常重要的，慈悲就是力量。师尊在经文《惊醒》中说，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，就是善意与爱心。讲出来，写出来，就能给人信心与希望。因此，在我们大法弟子用善意与爱心去讲真相时，众生就能体会到我们是真心的为他们好，他们的真念启迪就出来了。因为人都有明白的一面，他们瞬间就会改变观念，放弃不好的东西，就会选择光明。这是人们听了真相后觉醒的表现。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得救的，常常会见到人在听真相时，听上一句的时候在摆头，我用善意与爱心继续讲，他在听下一句立即点头或合掌或竖起大拇指或马上说好好好了。这都是师父的加持，大法威力在人间的体现。人背后的邪恶解体了，顾虑心一下子就解开了，人就觉醒了。只是人表达的形式不同，意思是一样的，立即明白了，醒悟了，认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了，立即就乐意三退了，就有了光明。师父在新经文《惊醒》中最后一段讲，能做到对谁都慈悲，对谁都有爱心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，就更难。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。修炼有过程，新学员现在做不到，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，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，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，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。我悟到，这是师尊对我们整体在法上提高的要求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，要尽最大的慈悲心去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以上是目前个人层次所悟，有不对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警察善意地说，打扰了，你回去吧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0日。中国大陆来稿，警察善意地说，打扰了，你回去吧。2024年5月24日下午，本村干部带领派出所的两名警察到我家来。当时我正在刷鞋，听见有人叫，因为我是做农资生意的，以为是买东西的，就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店铺跑。就听见一个人说，他还敢急呀。一个人说，他不敢急，他丈夫敢急。我就以为是农业局的人呢。来到店铺，一个人说，你叫某某某呀。我说是。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是警察又上门骚扰我来了。我说，你们又来干这个来了，你们可别干这个了。你看天灾人祸这么多，就是因为迫害法轮功招来的。警察说，我们什么也没说，你也别说了。我说，我是真心真意的为你们好。还有二哥，我村支委，可别领着干这个了。我看见另一个警察肩上挂着录像机，我说，你给我录像呢？他说，没有，没开着。我说，你们打着这个旗号登我家台阶就是犯罪。江泽民说3个月战胜法轮功，20多年过去了，
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我从小总生病，练法轮功练好了，不生病了，谁不让我练也不行啊。这时，可能是自己真心的发自内心的一念，唤醒了他们明白的一面。我看见警察眼里含着泪，他们说，你忙吧，我们走了。我说，你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姓李。我问另一个警察，他说，我姓王。他们一边说一边往外走。我说，你们谁家也别去了，这真的对你们不好。你挣多少工资也不如你的命值钱。他们善意地说，打扰了，你回去吧。中国湖南来稿，不认可真善忍还有未来吗？前几天的一个上午，本县的国保大队的副队长带着一名小警察到我家骚扰。他们来时我不在家，外出讲真相去了，直到上午11点多钟我才回家。他们见到我后，只简单地问了几句话就走了。出门时，副队长指着门上的对联对我说，把门上的这个撕了。我回答道，门上这是个大福字。他说，是指福字下面的一行字。我回答，是指世界需要真善忍吗？他说，是的。我反问，不认可真善忍还有未来吗？真善忍错在哪儿？他无言以对，立即掉头走了。历史在巨变，宇宙在更新，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，不认可真善忍的人都不可能进入新宇宙中去。如今人类道德败坏，只要能弄到钱，什么坏事都敢干，卖淫、贩毒、地沟油、假药、假钱、假烟、假酒，杀人害命，用钱买命。大陆的贪官多如牛毛，其所作所为都是违背宇宙特性的。如今水灾、火灾、地震、疫情，都是上天用来淘汰坏人的。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标准，所以不认可真善忍就没有未来。法轮功的宗旨就是真善忍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会真诚的道歉》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6月21日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老伴儿过世10年了，现在我独自一个人生活。我从小在农村长大，能说也能干，脾气比较急，自尊心也很强，从来没向任何人低过头，没说过软话，哪怕做错了事，知道错了，心里明白下次要做好，嘴里也不能说一声对不起。我老伴儿曾经就说过我，你就不能说一句对不起？我强硬地回答，不能。真是像老话说的，铁嘴钢牙。在2017年，我家装修，装修时需要更换暖气管。我住的这个居民楼是20多年的老楼，管子已老化。我请了物业专业维修工人帮着改装。工作人员因用力过猛，一下管子裂了，水就漏到楼下邻居家里。楼下的父子俩都上来找，父亲歇斯底里的大喊，儿子更凶，和物业人员吵起来了，非要物业工人赔偿5000元钱。工人说，要钱一分没有，这是我的工作失误，哪里坏了你可以提条件，我们负责给你修补，甚至粉刷，你也可以找我们领导等等。我劝楼下小伙子说，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，这钱我给你。小伙子说，没你什么事，别等脸拉长了。意思就是矛盾激化了，把你儿子找来说事。我说，不用找我儿子，我是业主， 我做得了主。小伙子还是不依不饶，声称要报警。我一看劝不了，双方都在火头上，我想暂时离开，别激火，等他们冷静一下再说。我一边下楼一边想，向内找吧，水都漏到人家去了，这多大的漏呀，这是去我什么心呢？我马上意识到，一是去利益心，二是去我爱面子心，长这么大还没和谁说过对不起呢。我是修炼人，修炼就得高标准要求自己呀。这时脑子里闪过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一段法，作为人怎么能没错呢？修炼的是人，怎么能没错呢？可是却没看见你承认过错误，你这不是露相了吗？你在修炼中不是有漏了吗？我以后就看看谁能承认错误。我得听师父的话，一定向邻居承认错误，赔礼道歉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敲开邻居的门，开门的正是那个小伙子。我说，小伙子，阿姨真诚地向你道歉，说声对不起。昨天发生的事，100%的是我的错，给你家造成了伤害和损失，阿姨适当地给你们补偿。小伙子笑着说，阿姨，不用，我理解您，您装修一次也不容易，谁都想装好点，您告诉工人干活时注意点，别再漏水就行了。我说，谢谢你的理解。我们友好的道别，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。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使我从一个铁嘴钢牙、从不认错的人，改变成能说对不起、真诚道歉的修炼人。谢谢慈悲的师父。从这事发生后，楼下的小伙子对我很关心，我感觉他很善良。以前我们见面也就是互相打个招呼，现在看得出来他遇事很为我着想。有一次小伙子看见我问，阿姨，您起得够早的。我忙问，是不是有动静吵着你了？他说，没有没有，我听见您早上咳嗽了，您晚上多喝点白开水，对嗓子有好处。我说，谢谢你。最近又有一次，大约晚上7-8点钟，有人敲门。我问，谁呀？回答，是我，楼下的。我打开门一看，是楼下的小伙子。我赶忙让他进屋。他说，不进去了。我又问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他说，中午2点多钟，楼上有响动，我敲您家门，没有回应。我不放心，现在再来看看，您好好的就行了，我没别的事。我被他的细心和关心所感动。我说，我是一个人生活，你不放心我是吧？担心我有什么事？我真的谢谢你了。他说，不用谢，您一个人生活不容易。小伙子从上次吵架想报警，到现在遇事关心我，成为好邻居，这是我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，按照真善忍标准实修自己而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变化。同时，小伙子是位有缘人，一次次的来问候，也是明白的一面，在等大法救度。我要尽快的让他们多了解真相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修忍中我变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0日。我今年81岁了，经历了人生中许多的痛苦和不幸， 我有缘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修炼前，我百病缠身，没过一天好日子。修炼后不到两个月，我小腿上的蛇皮癞就不见了，腿上光光的，白白的，头痛、胃痛、心动过速等等都好了。我变得无病一身轻，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我越学越有信心。同时，大法也改变了我的性格。得法前，我是个特别好强的女人，在家里说一不二。经过多年的学法修心性，谨遵师父教诲，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遇事向内找，我在忍字上下功夫，提高了心性。现在谈谈最近我在修忍这方面的感想。有一次，我买了一件换季的衣服，儿媳看到了，就说我，你有衣穿，怎么还买衣物？当时我想，你不给我买就算了，我自己买，你还说我。回头我又想，不对呀，他是来给我提高心性的。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后，我马上就说，谢谢你。儿媳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，我笑着走开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我烧开水喝，儿媳也说我，你怎么喝那么多水呀？吃饭时，我一开口说话，儿子就凶我，吃饭不准讲话。我做饭时，儿子就说，你做的菜吃不得。我拖地、洗碗、买菜、切菜等等，做任何事情，他们都看着不顺眼，处处刁难我，事事指责我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一无是处，真是难忍呀。每当难受时，我就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想起师父的法，遇事向内找，慢慢心情就平静了下来。过后再想起，风轻云淡，什么也不是了。要是不修大法，不管是谁遇到这种事情，都会觉得他们太过分了，何况是我这种强势的人，根本就不可能轻易放过他们。可是在大法的熔炼中，我学会了向内找，看似一场场的家庭风波，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大法太神奇了，不但给了我好的身体，还给了我全新的生命和一个和谐的大家庭。大法改变了我。在修忍的过程中，我悟到也在去我对儿子的情。因为在常人中，我把儿子看得很重，总想让他少做点，生怕他受苦，怕他没吃好。而现在我修炼了，就要去掉这个情。我悟到，这些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，都是好事。有一次，我从小儿子家回到大儿子家，进门后，大儿子还高兴地问我，吃饭没有？我说，吃过了。不一会儿，大儿子莫名其妙地对我大发脾气，说，你这个老糊涂，大风小雨你敢出来走，出了问题，你别找我，我不管你。这时我突然想起矛盾突然产生的法理，我没有放在心上，没吱声，就这样过去了。我想，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上看，他也是为我好，怕我摔跤。要是以前他们对我如此无礼，我肯定会心生怨恨。而现在我修炼了，我知道他的因缘关系，我不但不恨他们了，我还得谢谢他们，帮我提高心性，要不到哪儿去找机会呢？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，我修炼到了今天。今后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，更加修好自己，多救众生，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，一定圆满跟师父回家。如有不在法上， 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